那么原来在的话，哪个民族都不少，哪个民族都不少，东方更多，西方不少啊，西方希腊希腊大家知道是吧？多，东方也不少。原来在生态怎么划分呢？就是一切文明研发地国家，文明研发地国家就中国呀、印度啊、波斯啊这些国家，巴比伦呐、希腊罗马，这些是原生态神话的产生。后来后期的文明周边国家，第二大时代的文明国家，第三大、第四大更不用说，他们的文化是次生态的，文化是有外来的影响，外来影响成不可能没有外来影响成分。说东南亚各国，那受中国的影响，受印度的影响，受阿拉伯的影响，都有加上本土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自生态。所以神话的自生态、文艺的自生态和它的文化的原生态自生态是一回事，是文学，是历史文化的文学的关系。至于神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接着我在这个课堂里讲，在文章当中具体展开。现在我们讲，再说第二章，第二章是东方古代史书。神话完了以后，从文学题材上来讲啊，神话完了以后就是史诗。这是为什么？神话多了以后，每个民族都每个民族在觉醒的时候，由人到动物，不是由动物到人，在觉醒的时候。都有开始检视世界的本能，神话就开始说每个部落都有神话。随着部落发展到氏族，随着氏族发展到民族，神话得到整合。每一个部落都有每个部落主办的神，为了区别跟其他的部落的关系，我跟其他部落不一样。于是乎，你的图腾是狼，你的图腾是猴的，很不一样。为了区别，可这些部族长期互相吞并、互相征战，慢慢的在这种战争当中，民族开始交融。所以过去古代的融合都是靠战争来，跟动物一样，靠硬武力来实现，不是靠现在谈判来实现。然后以血缘关系、近亲关系组织起来的氏族，慢慢的给部族、给更大的部族。选起来，就选球一样，就小小球变成大小球，然后部族再互相征战，最后发展为民族。这样呢，原来越来越多的神话变得越来越少，总体来讲，神话越来越少。另外，神话越来越整合，至于哪些神话被保留下来，哪些神话被淹没了。取决于哪些部族和哪些民族在民族战争当中和民族和当中保留了文化的和军事的主导权，否则那些东西没有。可以说，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产物，史诗是由氏族社会向民族过渡时期的产物，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产物。所有的民族都经历过这个时期，所以所有的国家都有史诗，包括中国在内。中国没有史诗，是因为中国湮灭了。中国也应该有，中国有史诗，有中国史诗的方式。就是所有的民族在融合时期，由部族产生的融合时期，都有战争。所以在古代史当中，无一例外，基本主题就是民族融合，就是氏族战争。哪个国家的史诗都是血与火的战争。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中国古代的史诗保留下来很少或没有，不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而是由于后来的儒家文化给它理性化掉了，删除了，原本就不可信，胡说八道，先删除了。我们有另外的形态，所以。从世界文学的一般发展途径上来讲，神话为史诗提供了无限 无限丰富的情节素材。史诗为这些丰富多彩的大量的神话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情节构架，所以任何一个史诗都有完整情节，可是那些细节那些场景实际上从不同的神话里边收集来，所以史诗实际上是整合，换句话说只有大量的神话的遗留才能自然形成史诗，如果神话淹盖多，史诗很难形成。另外一个原因，神话它的本质是口头传承，没有文字，史诗它先是口头传承，后来陆续的有文字被写成文字，因此今天的所谓神话实际上是靠史诗保留下来的。例如今天希腊的神话一大部分是荷马史诗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是其他的著作家包括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保留下来的，也就是说神话自身因为他没写过，他没有纸写成纸张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在铭文啊在其他的在地图上有，但他保留很少，所以史诗囊括了神话里边大部分，并且把它条理化，一旦把它条理化，人类的理性思维就已经有了开始。如果说神话是原始社会的原始宗教的产物，那么史诗应该是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产物。如果说神话是民族的产物，是氏族的产物，那么神话史诗就是民族的产物。如果说神话的崇拜的对象就是神，那么史诗崇拜的对象是人神合一的半神半人士的英雄。原来神话里的这些神都是动物为多，人形神很少，后期的到了史诗当中主要是以人英雄和人物，都是人物了，不是神物，都已经神话了，只不过是英雄人物，他保证动物的巨大的能体能量，超人的动物，在智慧上远在于常人之上，在体力上跟动物相比，跟老虎狮子相比，这种描写太多了，所以他是超人的英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史诗是人类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不光是东方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二阶贵族化的文学时代，到了这个时代，首先著作者发生变化，无论神话还是史诗，他的著作权人都是集体，全民族创作，全民族流传，尽人皆知，这是他的特点。你只要是这个民族的人，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民族的神话。基本上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或初步划分阶级，而到了这个时代产生了分工，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脑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当然是不愁衣食的人，不愁衣食是因为他有衣食，所以他不愁衣食，于是乎才可以创造无用的文化的东西，他可以写诗，他可以自我表现，他也可以搞美感艺术，而其他的那些为生存一般老百姓，这样就产生了贵族。贵族这个词儿，原来在共产党的字典里是一个贬义词，现在我们摆脱意识形态考虑，我觉得贵族这个就是一个中性词，贵不贵，我们不是指他人格上，而是指他当时在社会阶层上所处的地位，人格人 不能说你老百姓就不会，但确实在那个时候在社会高端，并且有文化创造力，社会有分工了。在这个时候，首先这帮人创造的就个性地位的问题，人开始单个的独立，原来的人要群体，像蜜蜂和蚂蚁一样要群体才能生存，现在人有本事了，有的人可以单独活着，活得挺好。我觉得现在社会的最伟大的进步也就这一点，那个时候大家开始，现在社会就是说，我前天看了一消息，意大利人三分之一人，三分之一不结婚，日本人四分之一不结婚，现在年轻人不结婚的原因很多，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原来我们的婚姻是为了大家过日子，如果没有这样的组合，日子过不好。家庭首先是以经济单位，这个经济体，要好好过日子的意思，一个人不能过的意思，或一个人过不好的意思。为什么？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没到那时，到今天，一个人完全可以活得比大家合在一起更好，完全可以。这样的情况下，婚姻在经济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没有了，没有必要一大方也可以乱成。那我当然不会。人固然有合群的本性，人更有追求独立的本性。当一个人有了自然的能力以后，追求独立的倾向比起追求合群倾向越来越强烈。当一个人丧失能力的时候，追求合群倾向越来越强烈。例如老人，老人跟孩子一样耐不住孤独，为什么？因为他弱了，他需要别人帮助。当一个生机勃勃的有创造的人，在哪方面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需要独立，跟谁都不搭边，最好他自己干自己喜欢干的就可以了。现在好多人不结婚，我想主要的动机恐怕跟这些都是搭边。当然不结婚的理由很多，这恐怕有的是一个很大的理由，跟以前不同的理由。凡是强者都是能够独立自立的人。中国有一个词叫自立，就不用别人扶你，你都得立。你一自立，你就自强。你一自强，你就不需要别人，你还能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时候，人开始个性化，开始进行了自立。自立的人，往往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说，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可以。精神追求、物质追求都有，这样就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上出现了贵族的文员，以跟以前的平民和全民相对应，以前叫可以说全民文学和平民文学和民族文学，现在叫做个人的贵族，个人的贵族文学个性化的文学就出现了。这个在哪个文学上不一样？你们想一想，中国文学什么时候个人开始出现？什么时候个人的文学开始出现？《诗经》是吗？《诗经》不是，《楚辞》是吗？《楚辞》反而比《诗经》要进一步了，但是《楚辞》把个人以屈原为代表，把个人和集体紧紧的束缚住，紧紧的连在一起。他开始意识到个人，但是他觉得个人绝不能没有集体，没有集体的个人，他就简直是不可思议和不能存在，和没有价值存在。真正的中国的个性文学，我以为东汉以后，东汉的贵族文学原来是当个皇帝的，以大夫为中心，以汉大夫为中心。真正的是东汉的这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但是有脑子的，有一定家产。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就是五十十九首的那些作者，因为他抒发的是他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思考。屈原抒发的也有个人感情，但是主要是一种家国之感。汉大夫主要是一种对强大国家的这么一种自豪。那么就意识到个人，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发展到顶端。发展到非常的可观，魏晋南北朝你看， 跟对人的个性低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个性就是好人就美，看看智多星云，那他们推崇的什么人？有些国变得都是怪人，但是正因为怪，所以有个性，所以有美。所以智多星云是当时社会风气反映，评说人、评价人、当好人物的依据就是这人有没有个性。这在以前不敢想象。那我们跟东西方文学史也一样，就这个年代大家都觉得。